真实归于虚晃第十三，我们邀请袁霞来为我们做一下见证。感谢主。
好的，好，弟兄姊妹啊，主内平安。我非常感谢神啊，在这里我做一下我的神在我身上的这个见证哈。就是我的婚姻，这是从五月初的时候，是我们就刚好是放假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去北京玩，然后在这之前我就做了很多的准备的工作啊，我就安排了很多，包括去哪玩买车票什么我都安排了很多。然后呢，我当时想着可能去玩就会很开心，但是我们去了以后呢，就是不一样，就是去了以后呢，我车票买的是头一天的，然后那个我们坐车那个车那个票已经是过期的了。然后，再来就是去那儿以后，第二天我就想去找那个，有一个弟兄和姊妹哈。其实我的希望就是借着这一次的去北京哈，希望我老公他我们去北京那边哈，见到那些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聚会什么的，我老公的生命有改变。可是我这一切就是可能我太多的就是我自己的安排太多。然后就是那天呢，老公他就不愿意去，我就不高兴了。然后我们去天安门的时候，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矛盾哈，他说孩子，我就生气嘛哈，那个时候就，我就生气走了。当时我就在那个天安门那儿，我就整个待了有7个多小时。然后那段时间我是什么都没有的，我就包括身份证啊、钱啊、手机都没有。然后就是在那个情况当中，因为那天早上我们去那个北京已经算是第二天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那天早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4点多就醒了，然后神就让我开始就是我拿着播放器就放那个等候神的音乐，就一直等候，一直流泪。然后我们那天起的也挺早，就是神早就已经知道我今天会发生什么状况，所以就是当那个状况真的出现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很慌张，也不是很害怕，所以我没有到处去求救哈，我就一直在神的面前祷告哈。我终于发现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我很孤单，我也很有一些紧张，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流泪。然后下午我老公哈，就是终于有一个人借过手机哈，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然后他就来接我。他来接我的时候，他就抓着我，他说包给你，什么都给你，然后就是再也不放开了哈，不让你来回的跑了。然后就是当时他就说，他说他给那个姊妹打电话，让他给我祷告。然后他刚给我祷告，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找到我了。然后神也就当我看到手机的时候，我马上就看到咱们内在生活的那个信息。那天就是让自己的老我死。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没有再有怨言哈，我对他就没有生气。然后这样就过去了。可是到晚上的时候，他就那个情绪就又来了，他就在宾馆里面发怒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我就自己躲到厕所里面，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就特别感恩当我再回去睡的时候，就是老公他就不生气了，然后这样就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也很开心，就回来了。虽然当时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刚好是礼拜天，已经是小长假，就是五一那三天的就是那个就是放假已经结束了，我们就该回来了。那时候神就接着我们去聚会就感动我，为什么不顺服？如果你顺服的话，就是你的丈夫他就 就是这回的安排就应该是你的丈夫来安排，你就享受这其中的快乐就好，你不要去好把这个事情就搞得很糟，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安排。然后哦，紧接着就是又有什么呢？就是神就让我开始有一个看见，就是我在金钱上面哈，我是自己都是拿着，不放手，不给我的老公他来掌管。就是当我又聚会的时候听到这个有这样的信息的时候，然后礼拜一我就做了决定，我就把这个钱啊所有的都给我老公来掌管，然后我就发现我灵里面很释放，我就不再害怕。然后昨天的时候我们又去聚会，然后聚会的时候他又是在讲婚姻嘛，他虽然讲得很浅，他也没讲什么，但是神就开启我，他说袁霞，你有没有用主的爱，你有没有用主的爱，用那种舍己的爱来爱你的丈夫，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都考虑你的丈夫，考虑他的感受，那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就说放手，不再去辖制他，你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是一直的来限制他，一直来辖制他，那以至于他在这个家不能做头。我当时就是被这样的问题一问到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我发现我真的是需要在婚姻里面学的功课很多。我说神啊，只要你给我开启，那你就帮助我能够做到，我愿意。好，家人们，我就分享到这儿。
好，感谢主哈，我觉得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何等的真实啊，真的能改变我们，谢谢主啊。好，接下来我们还请玄子哈，我们玄子也来做一个见证。
好
啊，
感谢神，弟兄姊妹上午好，我做个见证哈。我信主的时间也其实蛮长了，七八年了，所以我们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也都是说神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这句话我从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但是因为没有真实的来读神的话，所以虽然有时候比如说祷告的时候啊，求神帮助的时候有体验过神的爱，也只是在那一小段经历的时间里面，所以平常还就是没有与神为满足嘛，所以就以次充好，很喜欢看韩剧里面那些美好的爱情，可是看完了又觉得对不起神，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没有祷告，没有读经，但是下次有新电视剧的时候又会看，就是这样。在这些信主的年日里面，一次一次的自己励志，可是在励志中仍然没有改正，消耗自己的生命，最终呢也没有得胜，而且有时候也会想世界上既然有那么美好的事物，为什么不能享受呢？但是又会因为这样的想法就自己来定罪自己。其实我在内在网上我很早就来过哈，但这些年都是这样来来去去的，偶尔会操练，没有坚持下来，但是因为会在网上看，所以就懂得了很多知识，所以我自己就以为哎呀，我知道神是爱我的，我也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不会再定罪我了，我以为我真的很知道神爱我但是这一两个月呢，感谢神这怜悯我哈，真的是也要来翻转我们每个人生命，翻转我，他就带领我终于真的是叫终于能够停下来，跟上大家一起来每天来操练等候神，而且还因为偶然的机会哈，我就进了小组来开始学习写灵修笔记，虽然我没有完整的写出来过，但是因着这些操练，我才知道，我才真实认识到我没有真实的体会到神的爱，我没有把神的爱吃到我自己的生命里去，我也没有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位分，认识到自己是神的儿女， 其实也没有真实的领会到神已经赦免了我，不再定罪的意义。但是在这一段，通过这一段时间列王记上的灵修，从神对他选民的长久的忍耐、怜悯的爱中，我体会到了天父对我的爱。所以现在这一段时间，即使我现在我只是体会到了那么一点点，我都觉得哦，真的与神在一起是多么美好，我怎么舍得用来做别的呢？所以虽然我现在偶尔也会有时候看一下电视剧，我也不会再定罪自己了。我会对神说，我说是的，阿爸父啊，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你是如此的美好，其他的都不将再吸引我，我会安息在你的面前，我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你都会为我除去，我不要自己在无谓的征战。在这个十三卷的信息中说，征战得胜之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神的爱里来顺服神。真的，在我没有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我其实我真的很难来顺从，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太真实了。如果你真实的知道神的爱，你真实的信任神的爱，你就会知道神所说的律例典章全部都是出于爱，在他的话里面字里行间也都是隐藏着他对我们的爱。那如果我们真实的体会出了神的爱，我们就会说，神啊，你真是太美好了，和你在一起真好。所以我相信，随着我一天天一天天被神吸引来到他的面前，我最后我会说，神啊，没有什么是比你重要的，比你好的，我情愿只是和你在一起。阿们。啊，我见证做完了。
阿们。啊，感谢主，真的是真只有主的话语而真正的被主的爱触摸到了之后，我们那个世上的一些的那个缠累我们的那些上瘾的东西才能脱落。哦，感谢主哈！我也觉得在这周的信息当中，那个最后一个那个敏文牧师看到的一个异象，着火了，所有的人都往那个出口那个地方跑，但是圣灵感动他往里边，往那个火源，那个着火的火源里边那个反方向去跑，顺服了心里的感动，真的去了之后，热的受不了了，就看到自己身上的一层皮掉了，掉了一层皮，但是里边的自己的掉了皮感觉轻松，里边的那个人就起来了啊，越再往里边走，自己觉得自己就要死了，好像那个热热的再受不了了。很多的时候真的抓住神的话语，我们按着神的话语去生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傻，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但是把这些所有的那个认为不认认为不对的世上的人的那种价值，别人怎么看我的想法先不顾，按着神所说的去专心的爱他，每天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去读经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里边的那个力量就开始越来越大，然后自己的那个灵人就强壮起来了。然后真的醉到里边，我还没有看到那主耶稣，你们牧师说掉了一层皮，第二两层皮到里边，他就看见了主耶稣，看见了主耶稣就是那个雅各里边的黄金的头，身上着他的头发像乌鸦一样黑，看到我们那个耶稣那个荣美的样式的时候，真的很值得。我们可能越走，最终我们讲就是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按着神的圣经的律例典章，我们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承受住压力了。很多时候是自己对自己的很多否定的话语，你把它先放下来，你就照着往前去行的时候，最终我们会看见主耶稣的面，他在前面，是他吸引我跑到他前面去的。哦，感谢赞美主。我觉得就是真理是真实的，只有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永不改变的，而且是永远不会后悔的。这个世上的别人的感觉，我自己的认为，我世上的各样的小学所知道的那些世上的知识和聪明， 一时看起来好像很有用，但它不能存到永远去，它不能把我带到耶稣那里去。所以啊，真的感谢神，按着这个季节，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继续扎根在神的话语里边。哦，感谢主哈，哦，我穿插了一点啊，感谢主啊。后面哈，我们三姐妹来，我们先做摘要可以吗？嗯，还有嗯，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已经来了啊，哦，对不起哈，哦，樊妈妈哈，那我们先做见证吗？不是见证，是摘要哈。啊，爱神爱人呢，先做摘要吧，然后做完摘要交给樊妈妈哈啊。
大家好，在基督里问候大家，主内平安。我今天分享的是，末世征战十三章，真实与虚谎之战。
真实与虚谎之战。
在台湾曾经发生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生病要去医院，他妈妈好不容易把他弄上出租车，这时他看到司机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就想这个司机一定觉得一个170公分的青年人手脚齐全。为什么不自己走？他又想，司机大概以为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娃娃，他一定看不起我。一路上，他觉得司机似乎一直用一种诡异的眼光从后视镜一直盯着他瞧，一直在小看他。人的猜疑会误解对方的一片好意，这个青年把司机一举一动都猜成他在小看我。其实司机看到他皱起眉头，是很同情他，觉得跟他太太一样的病。这就是罪人的虚浮。这个年轻人所看到的都是他亲眼所见的第一手资料，但确实不是与事实确实是不一样的。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也有，在未信主以前啊，我的好朋友常常安慰我开导我，他说你不要把别人总想得那么坏，也求神怜悯我，赦免我。猜疑或惧怕都是从分别善恶树上出来的。我们如何进入真实呢？首先我们要开始吃生命树果子，也就是一直吃饱读经文，凡事善待他人，凡事赞美，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不顺服神，与神敌对，就等于顺服仇敌，仇敌就会把我们引进他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治理我们的心，这颗心就是仇敌可以任意进去践踏，兴起很多征战的地方。征战得胜之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神的爱里顺服神，诚诚实实的顺服神的话语。我们虚浮的老我常常带给我们捆绑、辖制和痛苦，神的审判就是为了审判我们身上那些虚谎的东西，让神的真实在我们身上产生。真实产生多少，我们就自由多少。享受真实与自由， 自由就会有荣耀，真实的自由会产生出荣耀。这个自由和一般人以为为所欲为的自由是相反的。为所欲为的自由常常带来辖制和痛苦，泛滥的自由过一段时间后就被懊悔所代替。所以我们要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是借着我们一直绝对顺服神的带领，完全活在神的话语中。背诵经文，爱是凡事相信，应用竭力遵守主道，错了及时悔改归正。主啊，谢谢你再次洁净我，救我脱离虚谎的罪，以诚实代替，真实成为我的生命，享受真自由带给神儿女的荣耀。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啊！谢谢姊妹哈，做的真的很认真，而且吐词非常的清楚。那我就刚才是没有搞清楚哈，就实际上摘要跟见证还是有点不一样哈，就是摘要的时候呢，我就只是想提醒一下，我觉得这个姊妹做得很好哈，我就只是提醒一下，就是摘要的时候前面这个像里面的故事就不要，就是不用再重复见证哈，就是所以他前面讲的那个台湾的那个真实的故事不必重复，因为大部分人上来听摘要基本上都听过信息齁，所以那个地方的话会浪费你的时间齁。那你实际上做摘要的话，就做你就只是找三个你认为的重点，比方说齁，你就说现在是直播啊，那个你比方说齁，你这篇信息哈，说你说讲的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猜疑，那吃生命如何吃生命的树的果子是如何吃呢？那第一个好，我们要常常的导读经文，导读经文它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好，就讲一两句。好，第二个就是赞美，赞美也是为什么赞美是让你吃生命树的果子。好，第三个是善待他人，好，善待他人，那你是怎么样善待哈？你们有个见证，好，你们怎么样待人的话呢？人家就怎么待你哈。好，就是说你就是讲这种提纲接领的，把几个重点把它拉出来，好，拉出来以后，那旁边来的人的话，很可能听了信息，可能但是对记住一个大概的信息，但是不一定知道。这个重点是什么，也就这样讲了一下，这个重点你说还有一个重点一个是讲的是这个如何吃生命树的果子，好，这是几个方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何在生活中间如何做人哈，好，那一个讲了一个妻子，一个做妻子的秘诀是什么啊，讲了以后里面有一个太太是怎么样子使先生改变过来，好，这是他的秘诀，你把他抓出一两点点哈，说你觉得那个是那他的重点。还有一个就是做丈夫的秘诀，好，就在属灵中间，属是做一个属灵的榜样和供应，好，就讲的也稍微讲一两句，讲几句就好了。那这样的话，那第四那后面最后一个重点的话，就讲到说你顺服，要自始至终的顺服成神，你才能够这个征战，你才能够得胜。好，在里面讲的意象就是那个向着火源跑哈。好，那个所以做摘要不在乎一句，你要不用再去重复这个重复信息里面的内容，而是把这个重点拉起来一二三四。好，大家一听了说原来这里面有四个重点或者是三个重点。好不好？好，那下次我也觉得，那大家就是慢慢习惯，好，就是把重点搞出来，让大家来的人，有的人，听了以后，再听你的这个重点的时候，才会说，原来这里面有这几个重点。没有听的人说，原来你们在讨论，也听一篇信息，里面有这几个重点。好，就是这样。好，那大家都在学习，像我们也在学习，都不容易哈。好，那今天我上来之前我答应了一个弟兄姊妹哈，他们这一对弟兄姊妹呢在我们这里呢一个是陈玫瑰哈，罗乙，大家都知道罗乙哈，还有一个叫辉德哈，李辉德，他们两个人呢马上要结婚了， 好，所以我就他们就这个罗伊就给我写了一个短信说，哎，我们要结婚，你们要不要为我祷？后来我想说，嗯，那为你祷，这是我们网上的一个喜事哈，所以我就怕等一会儿呢，我们一下子圣灵充满了什么，我们就把这些事情给忘记了哈。我后来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辉德和罗伊他们都在这里哈，那我就想着说，嗯，那我们。我就想说我为他们祷告，好，现在我们为祷告，你们中间有感动的一两位同工，好，也为他祝福祷告，好不好？啊，那个对辉德啊，这位是新郎哈，那个准新郎啊，另外一个是罗伊，那个是荣耀的玫瑰，他的名字叫陈玫瑰哈，罗伊哈，他也是要做一个新娘，我们也那个有没有人有他的相片，把他们两个相片打出来一下。好，那我们就看了相片，好，大家就是为他按手祷告。好，这是我们房间里面我们这个家的喜事，好不好？好，可能一下子找不出相片哈，没关系。好，我那天看他们俩一对这个相片的话，好，那大让大家知道他们两个人啊，这个好，那我们就祝福他们。啊，我祷告几句完了以后，对，这就是这位这个准新郎新娘，他们马上27号就结婚。好，那这个我们祝福他们这一对新婚的夫妇，他们在神的爱的里面。好，我们圣灵，我们欢迎你。是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一对新婚的夫妇李辉德和陈玫瑰，把他们放在你的面前，你祝福他们，从今天开始，他们真的是离开父母，合为一体。他们从今天开始，他们在灵里，在身体，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合一的。今天在圣灵在降临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你更多的来充满他们。圣灵，你从此成为这个家中的头，你是家中的头。他们两个人合而为一，来跟随你，使得他在这世上，你祝福他们在这世界世上的日子，每一天都蒙受你的恩典，让他们在真的在追求你的同心合一牵手，在走你的天路的时候，他们成为彼此的帮助。他们彼此牵手在一起来服侍你，使得他们服侍你的时候，主你更加的用更多的祝福恩典临到这个家，赐给他们一个属灵的产业，以及他们真的在世上的产业，给他们一个非常健康的宝宝来继承他们两个人要走的路。是的，我祝福辉德要在这个家中成为一个属灵的头。是的，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充满辉德，让他在智慧、才干、恩赐一样都不缺少。他服侍你的恩赐，服侍你的能力，以及在世上得获财的能力，你一样样都赐给他。我也要祝福罗伊，给他一个谦卑柔顺的心，给他更多的智慧 一个才德的妇人，胜过世上的珍珠，让他真的帮助辉德走上你属灵的呼召和命定，成为一个最佳的帮助者，安慰，常常成为丈夫的安慰，赐给他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智慧、才华和灵巧，在丈夫真的是在丈夫需要的时候，他在一旁成为最好的帮助，给他更多的智慧，让他真的在不仅在属灵上，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许许多多的儿女，他的产业，他的果实是丰丰富富的。神哪里给他们每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相爱，在你的爱的里面，他们彼此包容，彼此更加帮助，彼此帮助，更加像你。这是一对何等是的是你赐给他的何等美好的婚姻，我们为此来谢谢你。因着这对夫妻，我们这个房间因他们而得福，使得祝福他们，以他们的手更加的灵巧，爱心更多的爱心和耐心，能够成为这个网上，成为这个房间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为这位夫妇，我们献上感谢。好，还有一两位同工，好，来为他们祝福，好吗？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把你的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今天交给你，今天交给你，
是的。
神啊，你让他们，
你让他们
在你
其他的这个婚约当中合二为一，
合二为一。
神啊，也谢谢你
让辉德
在你所呼召他的那个地位上，你可以起来，
你可以起来，
让他在这个家中来带领，让他这个家中做属灵的遮盖。
是的，
主啊，让他站在你所呼召的地位上，带领这个家庭来认识你，来服侍你。主啊，是的，你还呼召玫瑰起来做这个荣耀的帮助者。
是的，你要使他成为才德的夫人起来可以建立家室。
主啊，是的，你让他们这一个家要成为你荣耀的居所。
主啊，我感谢赞美你。
你让他们这个家成为生养众多，要在这个国度里面成为一个泉源。
主啊，要祝福到许许多多的人。
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荣耀要充满在这个家庭，你以爱为旗在这个家以上。
主啊，我谢谢你，你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
主啊，你将他们这一生都在你的覆庇当中，也在你的引导里面。
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还要继续的聚会。好，我们真的是我们更多的祝福在你们的身上哈。好，那我们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你们真的要什么时候下一次你们分享一下 下次罗乙和德辉，不知道你们下次星期六会不会来，好，你们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样，是在网上认识的还是怎么样，好，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房间，好，怎么样把你们带到一起，好不好？好，那下次你们来分享，还是分享你们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好不好？这个我们给这一对新婚夫妇一个机会，下一次。好，好，那今天是这个好新人，下周新人来分享，对，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星期是五旬节，好，那五旬节的时候，好，是圣灵就是浇灌降临的日子，好，星期天这个星期哈，那星期天主要是好，那五旬节好，就有的人就问说，那五旬节是怎么回事？那五旬节它是来源于这个以色列的七七节，也就是这个大祭司哈，将一捆这个刚刚成熟的那个大麦好献给神，作为这个初熟的果子，那一天开始哈，是哈，就要数算七个星期。好，那一共是49天，好，到50天的那一天呢，就叫七七节。所以呢，那七七节他们就要献祭嘛。好，那后来就是犹太人将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它叫做 Pentecost， 就是把它翻译出来的名字就叫做五旬节。好，那五旬节在圣经里面哈，五旬节是这样有一段记载。好，我就看一下。好的，是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捆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七个安息日，到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祭50天，就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0/10，加酵烤成两个，好，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哈，把这个祭司要把这些粗俗的麦子做个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好，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旧约里面讲的。好，它主要是就是庆祝丰收，实际上他庆祝丰收只是说刚刚出熟的果子你就去庆祝丰收，丰收还没有来临。好，他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用信心去献上，而不是说我已经丰收才献上，所以他就是献上一个感谢。好，完了以后呢让那个就他就相信今年啊，我这样献上了，今年一定带上丰收。好，这在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新约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新约的时候就也是正好，在耶稣就是被杀以后40天，完了以后向门徒显现，完了又让门徒到耶路撒冷等候，所以正好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好，圣灵就大大的降临，所以这个节日你从跟旧约的里面，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是这个真的是神就是他的预定，就是那个时候圣灵会充满哈。那今年5775年，好，它是一个翻转的日子，翻转的一年，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五旬节，好，神要做一个翻转的工作，所以我就非常的渴望大家又有一个圣灵充满的经历。像送圣灵充满，倒不是说你也要倒在地上啊，好像就是说方言啊。那个只是一方面哈，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此。实际上不是在外在，而是在于你里面。好，圣灵，你知道圣灵那天进到你里面哈。好，那当然呢，我就发现，特别在网上哈，好多人可能对这个圣灵就不是太理解。好，那很多，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我们被教导哈，其实特别是我们在传统教会里面，我们不太提圣灵。好，圣灵常常是一个名词，所以我们就根本，所以我们讲的阿巴父很多，讲阿巴父的恩典啊、爱呀、啊，耶稣我们也讲的很多哈。那当然对圣灵的话，跟救恩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搁不到一块儿去哈。 好，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一篇信息里面讲到吃生命树的果子，江姐她在里面她强调了一点，就是说是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吃它喝它，这个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实际上讲白了，这个就是神的同在，也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好，那三位一体的神之间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合一相爱的关系，但他们却有他们自己不同的职分，不同的这个做事情啊，不一样哈。那比方说人伴，实际上我们原来是人是可以跟神面对面的，好，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好，那当我们人跟神犯罪了以后，我们就不能直接面对神。好，那三位一体的神就开始，他就在这个创世之前知道神会犯罪哈，人会犯罪，不对不起，人会犯罪，他就设计了一套救赎的计划。所以那救赎的计划呢，因为阿巴父他就在天上发号施令，实际上他们三位一体的神没有说谁大谁小啊，只是职分不同。好，他阿巴父他就在天上发号施令，然后说 OK， 那我们没有，他没有办法，因为人犯罪，神跟人没有办法面对面，那怎么办？好，那就先，那就这个神的儿子耶稣你就到地上去，好，那你就要付这个罪的代价。好，那就安排这个在十字架上啊，叫负罪的代价，叫复活升天了以后，好，然后呢，他复活升天说，我升天以后，我会派一个更大的、更好的，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一位就住在你里面，可以完全成天，就是跟你那么近，好，完全每天可以带领你。那比我更好，因为耶稣他在地上他只是带了那么几个门徒，其他的人还是没有办法让那么靠近，但是圣灵的话，你只要相信耶稣，圣灵在你里面，所以那就是耶稣的灵，实际上那个是耶稣的灵在你里面。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神建立关系。好，那我们，所以我们呢，那我们就很多人就那如果说我们不要圣灵，或者是我们不要耶稣哈，你知道这个救赎怎么就没有办法完成哈？好，那救赎是一个离不开耶稣。好，那很多有一些哈那个异端哈，他首先他要把这个换掉的一个部分，就是要换掉这个耶稣。比方耶和华见证人，他就把他就说，哦，我们只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好，那耶稣呢，以前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就跟我说，耶稣就只是我们的大哥哥或我们的什么什么，他就是人呐、啊。他就把耶稣就降为人哈、哦，就是不信他是神。那这个样的话，那我们的救赎实际上没有办法完成哈、哦。我们看一节。我们看一节圣经哈，如果我们只是像耶和华见证人那样所说的话，我们是否能够得救哈？好，约翰福音好14:6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实际上圣经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去那个地方。好，那就是这样。好，那另外呢，那好，那还有一个呢，这就是圣灵。好，那你就说那我就只要耶稣就好了，那圣灵嘛，那我就不要他了啊、哦、那我就只要耶稣，我就只是祷告耶稣啊，主啊，怎么样，完了有圣灵，我不需要圣灵，你看怎么样。好，实际上圣灵是怎么样，好，圣灵实际上叫耶稣，当耶稣已经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实际上他去到天上，他派了一个保惠师下来，他也叫他与你们同在，说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呢，实际上耶稣也在天上。好，那阿巴父和耶稣都在天上了，好，完了圣灵他吃下来了，但是你不要他，好，那你说你怎么样子，你怎么样子能够与这个天上的父神和耶稣连接？好， 完了以后你实际上我们每次祷告说啊，圣灵的带领啊什么，所以你这一切你都没有了。好，那实际上也就是把中间这个地方抽掉。好，那你就实际上你也跟你到时候跟这个耶稣也无缘哈。好，你我们有一节圣经上也可以讲到这一点。好好，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好，这个马太福音有一段地方哈，讲到这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哈。那个童女的故事有几个愚拙的童女没有油了就出去了哈，出去买油。等他回来的时候，好，其余的这个童女，你看这里马太福音25:11-12说，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好，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什么意思？像那些童女，你说她是不是基督徒？她信不信耶稣？是信的。他们信耶稣，但是让他油代表什么？油代表神的膏油，神的同在。实际上就是神圣灵。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同在，他的同在在你里面，形成一个膏油在你里面。好，那你到那个时候，哎，这个耶稣回来了，你却没有圣灵，你却没有一个膏油在里面。所以，当耶稣回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我不认识你。”你那个时候。那你到时候就惨了是吧，你就发现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传福音，就是做很多，好，那你怎么会与他没有关系哈。好，那个我以前像我信主很久，我对神的同在完全不理解，因为没有感觉嘛，我就是读圣经，我也去主日也去教会，而且我也服侍，我还服侍的蛮花力气的哈。所以呢，那有一次呢，我就问一个传道人，因为我在国内当然是一个中文名字，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就换名字嘛，因为要改英文嘛，英文完了以后呢，我又嫁给先生，所以我的这个姓也改了，名也改了，所以我就问这个传道人一句话，我说在天上的生命册哈，那他要按照名字入册，对不对？那个生命册上到底是我的中文名字呢，还是我的英文名字？那把名字对错了呢，那我不就是本来我在地上这样信主搞得这样子，那到时候成了我把英文名字搞错了，我下地狱了。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划不来哈？他就哈哈哈大笑啊，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讲的什么哈，我就没有，我就一直还没明白，我觉得他当时只是觉得我很幼稚的一句话，但是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因为我觉得说我在地上信了这么久，到时候我等我死的时候，我发现我去不了天堂，好，那真的是很那个，这白费了哈。后来呢，有一次我就读圣经，我就读到这一句哈。读到这一句就是罗马书8:16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实际上这个就讲到一个奥秘，圣灵在你的里面，对不对？好，那圣灵，如果你圣灵没有在你里面和你的心同振，就说你有与圣灵相，跟他有一个连接，好，再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像证人一样，一个圣灵作证，好，一个你的心作证。你的心作证，什么叫你的心？你的心跟圣灵是同在一起的，两个在连在一起的，抓在一起，手牵手，哈哈，这就是我们常常的与圣灵相交。好，那就是与圣灵相交的话，那在一起的话，同这样子在一起，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不管在世界上你有1000个名字10000个名字没有关系，但是你里面的心，你里面，好，你里面有没有圣灵，你的心跟圣灵有没有在接在一起，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是靠这个你可以进入神的同在，可以就说成为神的儿女。好，那后来我就发现，哦，原来啊得是这个哈。后来我想说啊，所以我前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信主很久，我们也从来没有就是说跟圣灵没有跟任何的关系，好，你以为你得救了，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说你没有得救哈、啊，我就只是在给你一个问题，你想一想，你真的那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去面对白色的大宝座的时候，他有是那个耶稣会不会说你离开我去吧？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好，会不会这样？好，所以我只是要如果不会这样那是很好哈，那但是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些话，实际上他说那些凡是你称主啊主啊的那些人，好像这些人应该是基督徒对不对？他要不然否则他不会称耶稣为主，但是呢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是为什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灵真的是在你心里面的确是你一个得救的凭据。好，如果你真的是感受到你从来没有跟圣灵没有相交，哎，不认识他，你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你还是有机会对不对？好，所以你好，我那个时候最早开始经历圣灵实际上并不是在特会里面。好，那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是等候神，等候神呢大概一两个星期以后，有一天晚上我跪在地上，我就是安静的等候神，我就突然感觉到我的头晕晕的，我就晕了以后啊，就真的是感觉到那个被叫就是有点像喝了酒一样的哈，有点身上热热的，完了头有点晕晕的，但是我的确我也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很奇怪。完了以后呢我就去问我们的一位传道人哈，那个时候还在这个传统教会，我就问他说，诶，我有这样的感受，这个到底是什么？好，他就斜了我一眼，就说，这个就是圣灵了。我说，诶，那圣灵是怎么会是这样呢？啊，我在我为什么会呢？我原来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原来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好，他就说，我不能再跟你说太多了，说太多我会犯错误。好，所以我才知道，因为传统教会里面有些东西他不能说太多。好，那后来我就看到为什么有时候真的是会那个样子哈，像圣灵真的是很重要。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32节到33节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你知道这个浇灌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领受圣灵，他才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耶稣他为什么说他走的时候说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因为他不去的话圣灵就不会浇灌下来。所以我们这位实际上圣灵，我们现在接受圣灵充满是来自于这位复活的基督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他是亲自为我们受洗施洗。所以啊，这个洗就是跟这个一般的就说你在你受洗啊信主啊跟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受洗信主只是表示你归耶稣了啊，成为他的就是一个宣告归耶稣了啊。但是圣灵没有充满的时候，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洗，那个还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好，那所以呢我真的是知道受圣灵的洗非常的重要。好，我真的觉得他跟我们的跟我们的这个救恩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传统教会的话，很多很多就是那种一般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解释哈，就是他不太就是只注重于只是讲解圣经啊，教导圣经啊，但是不太注重于一个就是在这个圣灵这方面。好，基本上。甚至很多教会他有些对这个是有排斥的齁，所以他称之为跟这个传统就称之为这个传统齁，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传统教会齁，就是好，所以基本上是福音派齁。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我们不明白的现象齁，我那个时候我因为我从来那些教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这样教导过，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害怕。好，我看到别人被圣灵充满啊，在地上啊又怎么样啊，我就开始害怕。完了以后就在想说他到底是被圣灵充满还是被邪灵充满。 后来呢，我真的是读了一下圣经，好，我就知道我真的是要很小心这方面，因为圣经里面说了这样一句话，好，就是马太福音12章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好，所以你知道这个不得赦免是什么意思？不得赦免并不是说你那个就是这个神这么，我那个时候还读这个，我说哎，这个圣灵怎么这么小气啊？我来说了一点亵渎的话，你就不赦免，那就是下地狱吗？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哈。当你去亵渎圣灵的时候，你的心会很刚硬，你的心一旦刚硬了以后，你不会回头，你再想希望能够圣灵充满你的心，好，以及柔软你的心，好，这个你可能回不来，好，这个是这个意思，好，那你回不来的话，你一旦拒绝圣灵，你又回不来，永远越来越刚硬，甚至去这个就甚至仇敌会在你耳边散布各种的谎言，而且你认为那个是卫道哈，保卫我们的这个基督教不被别人怎么怎么样，所以就很排斥那个在圣灵方面的工作，很排斥，所以有时候会说人家什么就是追求圣灵的，你就说啊灵恩派。我那个时候常常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讲说你这个是这个岔出去了，那个是灵恩派啊。我说到底什么叫灵恩派？灵恩派难道是大老虎吗？好像是谈虎色变哈、啊。完了以后，有的人就跟我讲说，就基本上就是意思就是说灵恩派基本上跟邪灵有关系，就是这种味道。我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有的人他说你不要等候神，你要坐在那等候神，邪灵会来搅扰你。后来。实际上这些是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越讲这种话讲的很多的人，他在这个方面非常的刚硬到一部分他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接受圣灵哈，所以你没有办法接受圣灵，你知道那你的严重性，就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同在，你整个丰盛的产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拿到，就亵渎圣灵。你比方说，就是看到别人本来是圣灵的工作，你觉得说这个是邪灵的工作，就是或者是就去攻击这方面哈、啊。那甚至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做法哈、啊。那我就想不出来，啊、就是说，基本上你是抵制他，你刚硬到非常的去抵制，完了就去说一些坏话哈哈、啊、实际上我现在是越来越发现像灵界只有两个，一个是邪灵，一个是圣灵、啊、你都知道很多异教比我们基督徒都懂，很多异教都知道打坐啊，去做他就去跟这个黑暗的权势，他跟黑暗的世界去连接，好，我都看了，有时候看了好多书的，走出这个撒旦教哈，走出加撒旦教那样，那他就是里面那些邪教的那些人，他就常常，比方他去怎么杀无辜人的血啊，用一些反正就是一些这种行巫术的一些东西，他知道去做了以后呢，他就会可以跟黑暗的权势呢那些去连接，完了就他就得到能力，所以我甚至发现。你有时候看到那些有些异教邪教徒那些人，竟然他们比我们还有能力啊？为什么？他懂得去和那个某一个灵去连接，而我们呢，里面有圣灵，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去跟一个光明的国度这一个圣灵去连接，从他得着力量，从他得着能力哈，所以你知道中间实际上没有灰色地带，你要么要圣灵，你要么就没有。你说啊、哦，那我圣灵邪灵我都不要，那你到最后你就很可能，你很可能就归到黑暗的权势的那一边了，因为到时候你进不了天堂，你就去另外一个地方，中间没有其他的一个灰色的地带哈，所以我真的是知道那个需要圣灵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神你知道他是给每个人都预备了救恩， 好像还四处寻找你。所以我们很多人到信主，实际上常常好像是觉得是被神追着，到最后呢把我们就说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好，我们接受了信主，好，受洗。但是呢你要得着圣灵，这个却不是自动的哦。就是不是说我这个以前我过去的传统教会就教导说啊，那你呀、啊，你信了主啊，受洗哈、啊，你就自动的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所以你不需要追求。那个时候我听了以后，我说那我不需要追求，我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所以我这么多年来，我就发现，实际上神的同在、圣灵，这是这个属灵的产业，不是自动的说你信主受洗，你就自动的进入到就成了你的产业，而是你要主动的去寻找，你要渴慕，要去，你寻找必寻见，你叩门他就必为你开门，所以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强暴力去寻找他，去要他，他才会来。因为我因为后来在等候神开始操练了以后，我才渐渐的发现，好，那个跟圣灵，就说你真的很需要去在等候神，他天天的这种操练去追求，否则的话，圣灵一直都在你的外面哈，他就不会自动在你里面哈。好，我这个地方的话，我想也讲一个概念，我们人实际上也有这个人的身体这个。我们这个整个人哈，整体哈，实际上也是三位一体，好，就是灵魂体三位啊，三个位格，实际上也都在你里面嘛。那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犯罪哈，所以我们亚当犯罪了以后，这个神就跟他说，你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你必定死。实际上那个死并不是指他的身体死，因为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以后，他的确他也活了好几百年，对不对？他后来才死啊。那他是指的是灵的死，灵魂的灵死掉了，他跟神完全隔绝。而圣灵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实际上我们的灵应该跟圣灵是可以常常这样沟通的，但是你犯罪就这样死掉了。好，那这个灵就死掉了。我们灵死掉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常常的呢，就是我们的体身体就会支配我们的魂，魂就是心思意念情感还在齁。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要吃吃喝喝啊，我们要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好，那我们的魂心思意念呢，我们也会去想到一些办法啊，音乐啊，想到一些其他的办法去满足我们的心齁，去得到一点满足，但是总是满足不了，因为我们的灵是死掉了。好，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好，圣灵实际上是可以跟我们的灵可以开始，我们可以相交，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你就开始活过来嘛，你这个你的死，你的那个老我死掉，你的新生命开始了。好，那你新生命开始要怎么开始？要你的灵要起来，要醒过来，跟圣灵相交。好，那你的灵活过来以后，你才有一个新的样式。好，那我现在还有回音哈，我把这个好，那新的样式是什么样呢？那就说，那你要常常的等候神。好，等候神的时候，我常常讲了一句说，谢谢圣灵，你住在我的里面。好，完了以后呢，请你欢迎你进来哈，欢迎你进来，进到哪里？是进到你的心。因为这个心的心思意念情感是你的生命，实际上是你关于你的人格人品，是在心思意念和情感上面。好，那你的灵常常跟圣灵相交，完了以后你邀请这圣灵进到你的心里面，改变你的心，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好，所以那你里面的灵是要在掌管你的心思意念，最终掌管你的身体。好，你的体是在外面嘛，那这个时候呢，你才有一个真正的新的生命。好，这个是你的新生命。好，那这样子来的话，那所以你实际上你等候神，就是常常的，就是让你里面的灵活过来，让你的心常常被 被圣灵就是圣灵跑到你里面来你跟他讲话呀相交啊，完了以后我常常会讲一句祷告，说一句话，说这个你们就想象就像一个婴孩躺在妈妈的怀里啊，完了就像一个疲倦的人啊躺在沙滩上面啊晒太阳啊，实际上这个就实际上就是让圣灵进来，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魂完全安静下来，所以圣灵可以做工。如果我们的魂，因为我们有时候心思意念乱飞，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魂太强了，常常要想象。有时候我也会啊，我真的是会。我今天早上在带大家等候神，我一直心里就是安静不下来，我一直在想说啊，我要决定啊，这个我先要第一步，因为我要回国嘛，回国要等信，我就想先决定时间，好，第二个再决定地点，再第三个决定什么，再决定题目，完了以后我再跟谁联络，一个这么，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安静下来，我不能想这些事情，我就说神啊，我把我一切的计划我要交给你，我不能自己去想的，因为你的魂，特别是你很能干的人哈，你的魂非常强，你很多东西你就要去做。好，那我们等候神呢，就常常让你的魂慢慢的越来越弱下来，就说我必衰败嘛，他必兴旺，我必衰萎。好，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的魂。好，我们的魂很多的老我都在我们里面，我的意见，我的己非常的强。好，所以我们每次就说啊，我们等候神，实际上就是这样，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好，完了以后呢，圣灵等候他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他常常会进来，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除掉我们的一个石头心，我们的心很硬哈。好，有一段圣经，好，他是怎么样子讲我们的指的我们的这个就这个情况哈，讲的这个情况。好，我就这个看一些圣经。好，这个里面讲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好，你就想一想，好，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就说遵行神的典章，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的嘛。这个原来过去的这个旧约里面的十诫啊，什么那都没有办法嘛。神知道让我们当时给以色列人这个一些律法一些戒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让他们知道，靠你自己你没有办法遵守。你到后来大家那个以色列人都是失败的嘛，你都看得到。所以他后来为什么要耶稣下来？不光是他，不仅仅耶稣来到地上，不仅仅只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目的。再另外一个，他来了以后，他然后复活，他先要先死，然后复活，复活升天以后，完了以后让把圣灵浇灌下来，放在我们的里面。它实际上这是一个整套的计划，好，这每一步都不能缺少。好，那我们与圣灵相交，实际上就是把耶稣给我们的产业，好，他付的代价，我们要把它接收下来。如果你没有圣灵，好，那你就只是一些知识。所以搞了半天，这节圣经里面讲的，我要赐给你们，把新的灵放在你里面，除去你肉体的实心，这怎么除啊？你难道是懂得很多的知识吗？你就可以除掉你的实心吗？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就发现，过去我那个时候读圣经读的越多，哦，不是说读圣经不好，我等会也会讲。读的越多，我的脑袋很大。完了以后呢，我的这个宗教的灵很强。宗教灵是什么？我就是用这些宗教的规条去批评论断旁边的人。好，我也会定罪自己，说哎呀，我真的这么糟糕，这个圣经的这个话语学的这么多，我还是做不到哈。这个因为的确是做不到嘛，每个人好像都有这种困难哈。罗马书里面说的很好嘛，这个我真是苦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苦就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顺从神的那个典章律例，是借着圣灵，不是靠我们自己。好，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呢，那 那实际上他指的实际上这是指的一个重生的经历。以前你是实心，好，神的道子种不进来，好，神圣灵进来以后，他柔软你的心，把你这个石头心变成很柔软，柔软是肉心。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很多人说，诶，我为什么会掉泪掉眼泪？以前我是听到，我从来听到和敬拜，我从来不掉泪的，我后来就开始掉眼泪。我自己刚开始以为我这个感情出了问题，或者是我的泪腺分泌出了问题，为什么还停不住？这就是实际上神借着你这个你掉眼泪，实际上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作，把你这个石头心开始在柔化，变得很柔软，说，诶，我怎么会这么容易掉泪？好，这个，所以他这个心的灵的话，他会把你的心变得原来很昏昏迷迷的那种沉睡的状态，好，他慢慢慢慢的让你清醒过来，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很多的属灵的道理，你开始明白。所以原来这些圣经的这些话，我读了半天是读了，好像听懂了，只在字面上看懂了，但是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这是实际上是因为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开启你，圣经的话语只是道理。好，那就所以实际上当你有了一个新的灵，好，你的灵开始更新，好，那就指的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并不是指你一次的经历，说，哦，我今天啊，感觉好热哦，好，我充满了，我以后就不需要了。没有，圣灵是充满，实际上还是一个状态，一个就是说你每天每天可以经历的状态。当你有一次被圣灵充满以后，你常常等候神，你很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你的里面，这个是一个蛮有同在，圣灵同在的生活，实际上这才是叫做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好，这不是一次，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聚会，我要没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就完蛋蛋啊。好，所以等候神呢，我们就是在寻找这份属灵的产业哈。那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再只是读圣经，只是看到道理呀，这样子哈。只是所以呢，所以有时候我就知道你不管你现在灵命在一个什么阶段哈，如果你天天等候神，只要你的生命是应该可以往前走的。好，如果你真的是等候神，很没有等候神，我们是每天晚上每天都有哈，就坐在那，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来做工哈。好，实际上这个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让你实际上你隔一段时间你持续的去这样做，到了一定的时间，你的生命一定会有变化，而且旁边的人一定会看到你的变化。好，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和情感一天天在被圣灵在更新在改变。好，那所以你实际上你身体也可以感到它是灵魂体嘛，你灵好跟圣灵常常这样子沟通，是不是完了让它进入你的心里面，好，让双你的魂也心思意念改变。好，完了以后它身体有时候也会感觉到，有时候你会感觉到热热的啊，你有时候会感觉到这个好像有一点触摸啊，所以你身体也应该有改变。而且我真的跟你讲，当你常常这样等候神的时候，你常常跟圣灵相交，圣灵是一个非常，神是非常健康，他不生病的。你越是这样做的时候，你的身体应该越来越健康才对。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很少为自己的身体祷告。好，但是我身体非常好，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生病哈，因为这位健康的神在你的身上啊，在这个灵在你里面，你常常跟他这样相交，你的健康，你的心越会越来越健康，你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健康，因为灵魂体都是一个是三位一体，在你这个人的是整个人的身上，好，你应该是整个一起健康哈。好，我就想说一下这个神的话语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我想强调一下哈。那我不是说圣灵重要，神的话不重要。那神的话是生命，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神的话 是生命，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哈，那没有圣灵的光照和光进来开启你，所以很多我过去为什么读圣经我读不懂就是这样，因为没有圣灵，也就是说没有跟圣灵相交，没有这样等候神，我常常只是字面上去读，读去读来读了以后我都觉得圣经读得很绕口，你有没有觉得常常读了以后你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我知道这个意思，但好像我就不是太明白，好，所以我就去找很多的这个经的注解，但注解读完了以后呢我更不明白，因为有的人这样住，好，那另外一种住，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所以我就读去读来以后呢，而且跟我的生命没有关系，跟我的信仰没有关系，我要发脾气，我要骂人，我照样骂人啊，这个不会因为我神的话在我里面多了，我就不会去骂人哈，好，那所以呢会什么，就是说所以那个就会慢慢慢慢读，越圣经越读了，后来我就会读的觉得很干，好，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字句嘛，好，那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你要读圣经的话你最好是先等候神一段时间，好，完了以后再读圣经会有很多的开启，而且甚至有时候你就去你读了圣经或者平常读了圣经没有搞懂，好，你去等候神，你发现突然诶圣灵在你里面开启你某一句话，说哦原来他讲的是这个啊，就所以好多话就是说我到后来就成了一个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现在读圣经我不太去读注解，别人的注解那是别人的，我读圣经我都一般就说神你要开启我，你自己来开启我，你来教导我，圣灵是最好的圣经老师，好，实际上你不太需要别人的，我也会去听啊，像现在我这个活泼的生命哈，我常常也听他的解释，好，我也觉得蛮好的，会对我一个开启一个帮助，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蛮多的时候我都去等候神，好，让神来开启，好，这是一个，但还有的人呢，我就发现有的人呢他呢光有圣灵，好，他神的话他读的不太多，或者是也不是，或者是不太清楚，好，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哈，有的人就是跟我讲的就说啊我是直接从神领受，好，以前我那个曾经去一个团契，那个团契的带领人呢他就是个姊妹，他不太读圣经，他圣经读的不多，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你们圣经不用读啦，你就只需要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好，就这两章就好可以了，其他的都不用读哈。完了以后呢你每次读呢就聚焦某几个字，好，我就听了以后，而且他就讲了一些很多的东西，就是那个也不知道他到底从哪里来，他说这些东西是从神直接领受的，所以因为这个的话，到后来我就离开那个团契，我因为觉得说哪有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发现你从神直接领受，也许有一两个地方是对的，我因为我发现最开始这个姊妹非常的渴慕神，非常的爱神，非常喜欢敬拜，好，的确是也有神的同在，圣灵充满怎么样，到后来他抛弃圣经，他觉得圣经不用去读，好，后来他就走偏了，他走偏了都不知道，他后来偏到一个什么地步，他把自己跟耶稣放在一个位置上面了，好，完了以后还觉得说哎，这个天他旁边有天使守护他怎么样的，所以我才觉得说你到底是谁呀？你为什么还天使守护你，在你的旁边你可以发号施令，你可以怎么样直接从阿巴父领受，好，连耶稣都不需要的，好，那后来这个团契的确偏出去了啦，偏出去了以后就是他这个果子也结得不太好哈，那后来他们自己还搞一个教会哈，自己搞一个教会叫做门徒教会，他们直接的是耶稣的门徒哈，完了以后其他的地方都是贼窝哈，那anyway 我就不讲那个地方了，我就是看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光有圣灵没有不懂没有神的话会偏，会自己会自高自大，完了以后偏离的神，他因为就是骄傲嘛，完了以后呢那个让仇敌会这个时候更给你谎言，让你觉得飘飘欲仙，就是觉得你把你浮上去，就说哎呀你是特别的， 啊，你是特别的，你非常的特别，所以呢，你就是直接跟神领受你那个，基本上跟耶稣平起平坐了啦，就是这样的。完了以后，你又没读圣经，所以你也搞不太清楚。你跟耶稣平起平坐了，你还不知道。好，那你这样子的话，你说实在话，你真的就会偏出去哈。好，那我们因为我们是五旬节哈。我就真的想说，那我们怎么样来领受这个圣灵的充满哈？圣灵充满，首先的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真的是要求主来，一个是认罪悔改哈，一个光照哈，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这个。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直都会把圣灵当作一个圣经里面的名词，实际上我们长期都会忽略它，甚至不无视它的存在。好，完了以后呢，我们也不在乎它，甚至因为我们受过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就说一些教导，我们就觉得说哦，我们不需要圣灵，因为那个是灵恩派的事情哈，跟我没有关系哈。完了以后呢，也就说没有亲身的经历。好，完了以后就常常。讲来就是常常就把它跟邪灵就是混淆在一起，好，就有时候就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下说一些这种甚至亵渎邪灵的甚至亵渎圣灵的话哈。好，那让所以那我们如果像回转，好，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向神认罪悔改，说求你真的是除去我的帕子，赦免我的无知。好，赦免我的无知，以及在无知当中我说的一些话，甚至去这个形容旁边的人有被圣灵充满，我觉得说他或者是喝醉酒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好，你赦免我。好，那我也，好，我就是就完了以后，一个是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领受，你要来领受圣灵充满的时候，实际上你要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去亏欠人的地方。好，我比方说我现在刚才跟谁谁谁吵了一大架，我现在却在神的面前啊，圣灵啊，你来充满我啊！实际上我已经在亏欠那个人，我情愿现在放下来，我先去跟这个人道歉，好，去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我再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来领受圣灵，我领受你的同在哈，这就实际上就是挪去一些帕子。好，把我们的里面，就算我们里面，实际上我们是高傲，就是低伏下来了。我们就是低伏下来，因为我们人呢，实际上我们就是不喜欢认错了。我们就是即使觉得错了，说哎呀，不好意思啦，我们错了，我干脆就我看到我刚才骂了那个人啊，现在我就回头呢，我也不说我错了哈，我就跟他说哦，我给他一个巧克力啊，给他一个东西啊，就啊，我们大家你好我好，我们就好了啦。我们就是好了啦，我们这个就不要提过去了啊，我们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不愿意认错。实际上我们告诉你，你真的是要把你的就骄傲的那个面子拿下来，好，向神认罪，向人认错，然后再来领受圣灵。好，这个很重要哈。还有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个渴慕，你要有渴慕的话，你这个圣灵才能这个充满你哈。好，我们也来看一节圣经哈，也是讲到这一点点。不好意思，我今天这个时间没有搞好。好，这个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实际上他指的那个信他的人是要受圣灵哈。好，所以就是所以他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条件，他就讲的是什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好，那就意思说你不渴，你就你也就不想的话，那就喝嘛，对不对？我什么都有哈。好，那你要觉得说，哦，那可是我现在就是不渴怎么办呢？没关系。好，那我们今天就在前面我们祷，等会就说求神你来怜悯我，我们要祷告说加添我里面的渴慕，因为我现在不渴，不饥不渴。你要知道一个小孩 啊，也要如果是他，你喂他奶哈，他也不渴，也不喝东西哈，不吃奶，你他一定会出，他一定身体出毛病了，那身体会不营养不良哈，他再不吃的话，他可能会生病哈。我们基督徒不渴的话，可能我的里面真的是有生，就是灵里面有病啊，就是我里面有什么骄傲啊，里面有那么硬的地方，你要跟你就是要。要跟神一直悔改，说神啊，我真的是为什么这么不可哈？然后呢，就是让那个让神来光照你，发现你里面的败坏和贫穷。好，你里面需要好，你饥渴的人好，就是神才会更多的来充满你哈。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充满信心，好，要在祷告里面就是这种情辞迫切的要求哈。他这个讲的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就是要充满信心的祷告，你的信哈、啊，完了以后这个活水的江河才能够从你里面流出来，就越来越更多的丰盛在你的里面，好不好？好，所以因为神这个在圣灵这方这个方面啊，他不会把这个圣灵神的同在随便是赐给一个很随便的人。好，你反正就说神的对神的同在一点不宝贵。好，那你有没有都无所谓了，反正就是我只要是基督徒就好了，我就坐在教堂里听道就好啊。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真的是还就是一个要被圣灵充满，要知道常常留意你里面的感动，要顺服你里面的感动，不要去抹杀。好，如果说你在祷告的时候或者是在敬拜的时候，你突然想到啊，要想到某个人，想到要亏欠那个人，好，跟他过不去，你神圣灵让你要去跟他求饶恕或者是和好，你会说哎，算了，那个没关系了，你就让他过去了哈，好，你就不愿意去，你就是面子拉不下来嘛，所以你没有去顺服的话，神的同在会就不会那么更丰富的在你身上。我发现每次我下来去跟谁求和睦的时候，我能够马上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就是好，所以这个顺服非常的重要。好，然后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一点点话，那你觉得你是不是需要圣灵，还是说这个讲的不错啊，那样。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渴慕，今天渴慕圣灵在我来充满我们，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来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这新酒新油一个浇灌的季节。好，你愿不愿意？好，实际上这个在乎一个信，我相信今天圣灵要来充满我，我相信圣灵今天他的同在要在我的身上，你相信就好，好不好？好，我们先唱一首歌，我们敬拜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求圣灵降下恩雨。好，那个我们圣灵，请你来，圣灵，我们欢迎你。
圣灵，我需要你。我渴望更多认识你，我要来经历你，圣灵，圣灵，我们欢迎你今天进到我的心，打开我的眼睛，打开我的耳朵，我要亲自来，亲身来经历你。今天我们呼求圣洁的主、荣耀的主降临在我们的房间，圣灵更多来充满我们每一位，我们实在渴慕你，
Thank you.
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的同在在这里。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圣灵，你现在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任何的光照，看我这个时候有什么得罪你、得罪圣灵和得罪亏欠人的地方，现在赶快向神认罪悔改，跟神说：主啊，我亏欠你，我在无知的时候，我真的是拒绝你，我真的不在乎你，我的信仰完全落入只是一些知识，一个宗教的仪式。圣灵，我忽略你，我长期忽略你。圣灵，帮助我，我亏欠你，向你来认罪。求你今天你的怜悯临到我的身上，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渴望被圣灵充满，圣灵你来充满我，你自己祷告说，说圣灵今天你来充满我，求你怜悯我，加添我里面的渴慕，你吸引我，很想被你来充满。嘎嘎嘎嘎嘎嘎嘎，如果你有方言，你可以轻声的用方言祷告，没有你就只是说，圣灵我渴慕你，我要被你来充满，我需要你。圣灵，你释放更多的同在在这里，充满每一位，我们打开心，圣灵你要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无处可容，降下你的火来，圣灵你降下你的火来，来燃烧我。更多，如果感受到一点点神的同在，若是圣灵，更多更多释放你更多的同在，在我的身上，从头上浇灌下来，圣灵你今天浇灌，从头浇灌下来，让我无处可容，我需要更多你的同在。打开你的双手，说声我领受，我来领受你的同在。如果你很渴望今天有方言，你就开始祷告说，主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我渴望今天你的方言，你赐给我方言，你就开始赞美他，只是在赞美他，放轻松说出我渴望，我渴慕你，我渴慕你今天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恩赐释放临到我的身上。库卡巴巴夏卡巴巴夏巴巴卡巴巴夏卡巴巴巴巴，将一个手放在你的头上，说圣灵，你现在从我的头上释放下来，浇灌下来，我需要你打开你另外一个手领受，使我领受你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丰富的产业，我来领受这个产业。卡卡巴巴夏卡巴巴卡巴巴卡巴巴巴巴卡巴巴卡巴巴，我已经感受到圣灵很强的同在在我身上，使得一个热流暖流在我的身上。主，你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在这个房间里要释放他更多的同在，你就只是说神啊，我需要，我渴慕，我渴慕圣灵，我渴慕你的同在，将你的火烧在我的身上，让我无处可容，烧得我无处可容。圣灵，我领受。我卡巴巴夏卡巴巴卡巴巴卡巴卡巴巴夏卡巴巴卡巴巴巴卡巴巴夏卡巴巴卡巴巴巴，放轻松，不要害怕，放轻松，任何的感受你都不要害怕，只要有一点点感觉，说圣灵，我要更多，我要更多你的同在。你的同在降下来，降下你的同在。领受你的同在，领受圣灵的同在。我现在感觉到哈，如果你们肩上关节有疼痛，或者是肌肉有疼痛的地方，好，你这个时候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疼痛的肩关节或者肌肉疼痛，主要是上半身，我感觉到是上半身任何一个疼痛的地方，特别是在肩膀上面，好，你把你的手放在那个上面，他说圣灵，释放你医治的恩膏在这疼痛的地方，你的释放你的恩膏，医治的恩膏在这疼痛的地方。如果你没有疼痛，你真的你可以，你觉得你其他哪个部位有，你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神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医治上半身某个地方，肩膀，特别是肩膀上有疼痛的，好，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的大能，求主要释放一个医治的恩膏，现在临到我身上这个疼痛的地方，圣灵，你医治的恩膏进入这个疼痛的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斥责一切的疼痛，要完全的离开，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的疼痛要完全得医治，是一个完全的医治。好，你动一动那个刚才你按手的地方，你看看好些了没有？好，如果好像说只是好一点点，好，我们再来，感觉说只是好一点点，好，我们可以再来，把手继续按在那个地方。继续放按在那个地方，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的大能， 求主求圣灵释放一个医治的恩膏在那个地方。除去里面一切的疼痛，奉耶稣基督名要斥责一切的疼痛，先要完全的离开。因耶稣所受的鞭伤的疼痛要完全得医治，圣灵的恩膏膏抹，圣灵的恩膏膏抹，圣灵的恩膏膏抹，圣灵的恩膏膏抹。好，再感受一下，动一动，看看是不是感觉到好些，伸展一下动作，说圣灵，说耶稣，我谢谢你，我赞美你，相信这疼痛完全的出去，放轻松，领受神的同在更多下来，深深的吸一口气，主圣灵，我欢迎你，我渴望更多的同在进来。更多你的同在，你的光明进来，除去我里面一切的黑暗的心思意念，负面的心思意念出去，深深吸一口气，感受圣灵浸泡在你整个身体，感受它热热的暖暖的，轻轻的晃一下你的头，感受一下圣灵是不是那种给你一点醉醉的感觉，一点醉晕晕的感觉，那就是神的同在。说圣灵，我好喜欢你，我需要更多更多你的同在，实在是太甜蜜了，我好喜欢好喜欢你的同在。将你的两个手放在你的腹部，说圣灵，从我腹中涌出一个活水的江河进来，让我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往上进来，进到我的心，渗透在我的身体里面。我相信你，圣灵，我相信你住在我的里面，我渴慕你，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感受一下你真的腹部的一种热热的感觉，那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开始涌出活水的江河。说圣灵，更多更多的涌出来，更多的出来，我需要你， 需要你的同在。享受，记住这美好的一刻，这就是神的同在，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是何等的美。享受他的同在，谢谢，谢谢圣灵，深深的吸一口气，圣灵进来，进到我的心，我渴慕你。感受这活水的江河缓缓流入你的心，何等甜美甜蜜。圣灵我爱你，这是一个基督徒该过的正常的生活，这是我每天所需要的，每天所应该有的一个属灵的状态。圣灵，我谢谢你，谢谢你住在我的里面，享受浸泡在他的同在里。谢谢主，在今天这样与我们同在。谢谢圣灵，这样充满我们的心。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结束。我因为想到啊，大家还没有，可能都到中午了哈，我们大家还要回家吃饭啊，还要做饭啊。好，那真的是鼓励，就是鼓励大家，没关系，我们这个录音的话也真的是，如果没有来的人哈，下个礼拜再到荔枝电台上面到时候收听这个哈，完了又。